我们要注意老和尚的话，要减也是你的事，不减也是你的事。真的，要去西方也是你的事，不去也是你的事。你要时常提起精神，正念分明，也是你的事。你要糊里糊涂，放纵烦恼，也是你的事。在我病得很痛苦的时候，恩师来到我的床边，告诉我老和尚的开示和他自己的修行过程。我听得很感动，就在振作起来念佛。因为要念也是我的事，不念也是我的事。要念佛往生西方，是我的解脱快乐；不念佛要痛苦轮回，也是我的事，也是要自己去吃苦。我们都是忍力还没有成就的凡夫，在种种身心的折磨中，虽然知道这是我应得的业报，也有不能安详微笑、熬不过去的时候。但是只要再提起信愿，就如同三更半夜振作精神把铁钉剪好那样，提起信心愿力念佛，一定可以回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一条路就是一条不断提起信心愿力的路，就是一条把痛苦化作光明莲花的路。有人到寺庙去，都会要求师父把香碗消业障。我的恩师就想说，如果是自己要求别人把香碗，心里就有准备，当然被打的时候不会生烦恼。如果是没有准备、不注意的时候，被人无理打过来，这才是考验，才可以了解自己的程度和烦恼。所以我的恩师就去跪着恳求老和尚慈悲，帮他去掉我相的烦恼。老和尚听了就说好好好，但是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。恩师就每天都去跪着恳求老和尚，老和尚还是说好好好，但是依然没有动静。日子久了，恩师事情又多，就渐渐忘记。有一天，很多政府官员、台大教授、北一女老师都来到承天寺拜见老和尚，老和尚就叫我的恩师去翻译。当恩师一进去，照平常和大家念阿弥陀佛、合掌打招呼的时候，老和尚忽然就用很夸张、很古怪的动作来学我的恩师合掌说阿弥陀佛。恩师一看今天不一样，就赶紧去跪在老和尚面前。老和尚就说，这么多在家居士在这里，你跪着是要让人家折服吗？恩师不敢再跪着，就赶紧站起来。老和尚却又说，你大胆，竟然站得比师长还高。就这样跪着也不对，站着也不对，要和师长平起平坐就更不对。 正是定臣不知如何是好。当天因为有很多人要求要皈依，按照平常的惯例，皈依证都是由我的恩师或是其他师父代替老和尚来填写，取法名。但是那天老和尚竟然向大家说，你们看，他自作主张，皈依证都是他自己写，目中无人，心里哪有尊重师长？你们到底是要皈依我，还是皈依他？恩师一听就不敢再写，赶紧把皈依证整理好，送到老和尚的面前。结果老和尚又说，啊，说他两句就生烦恼，不要写了，通通要给我自己写。这一大堆是要叫我怎么写，怎么取呢？把它叫做船员、船扁、船闲、船田、船图、船凹。说起来也真有趣，老和尚确实是有修行功夫，人家被他取名作船闲、船田，大家也都很高兴。恩师当时看，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，忍不住眼泪快要流下来。老和尚又向大家说，你们看，讲他两句就在流眼泪，他就是要让人家说他很可怜。流眼泪也不行，恩师只好眼睛闭起来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念佛，开始思维观想。没有一个你在骂我，也没有一个我在被你骂，也没有你所骂的话。结果老和尚又说，你们看，他在那儿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假装很有修的样子。在场所有的人都听得莫名其妙，大家都看他一个人。恩师说，当时实在想找一个洞钻进去，也很想逃走，但是老和尚又说，跑哪儿去，给我停住。真是起心即错，动念即怪，无可奈何当中也是要忍下来。可是等到会客时间一过，老和尚竟然若无其事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平平静静，还笑嘻嘻的端牛奶给我的恩师说，这给你吃。等到下午会客时间一到，老和尚又像上午那样开始，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闲过来闲过去，闲得令人不知如何是好。可是会客时间一过，他又若无其事。我的恩师回想今天一整天，实在想不出到底是犯了什么错，为什么老和尚样样都骂了。恩师心里就起了一个念头，说，我要去问问看，看到底是什么不对。他一这样想，就往方丈室走去，一敲门走进去。老和尚看他进来，就一副惊吓的表情，用手拍着胸脯说，哦，叫人家帮他去掉我相烦恼，才讲他两句就要来问问看，如果打他相板，岂不是要去叫警察吗？ 我的恩师听老和尚这样说，心里当下就明白，原来是老和尚慈悲，应自己的恳求所出的考题，就赶紧跪下来忏悔感恩。老和尚又说，我问你，你的名字是不是我取的？我叫你传净，你就是传净；我叫你传缘，你就是传缘。有一天你如果死了，叫你传净，你会回答吗？脸上这一层皮如果撕下来，下面是什么呢？这么爱面子，什么是我，什么是面子呢？我们时常念《金刚经》，说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又说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念经是这么念，听经是这么听，听的时候好像很解脱自在，但是考题一出来，有人嫌我们、骂我们，我们一听到，马上保护自己的念头就会跑出来，甚至很不高兴，心里有我这个观念，感觉有个我被人家骂，就是我相、人相都表现出来，除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可怜的凡夫，并不是菩萨以外，实在是没有什么用。